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六节部分，其实是整个包括如果从后面看起来的话，包括第五章的后面以及第六章的前面，有一段的话是保罗勉励这位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怎么样在教会里面来处理一些比较复杂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特别是传道人跟信徒之间的一些问题。事实上，第四章我们知道，第四章里面保罗劝勉提摩太的时候提到说，他自己在侍奉上讲道侍奉如何，他在生活上如何应该要有见证。那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传道人跟信徒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所有做传道人的人大概都知道，天下的事情没有比处理人的问题更麻烦，所以很多传道人他最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礼拜一到礼拜六关在他的书房里读书写讲章，礼拜天讲完道以后再关进书房里，再也不出来了，不要见人。因为做传道人的可能很多人他在神学院受训的时候，他自己在侍奉神的时候，或者当他还没有做传道人，他坐在台下的时候，他每天看着传道人在做什么，传道人就是在传道。然后他可能在想，主啊，将来我也做这样的一个传道人，就是在台上的。所以很多传道人他在台上他永远不想下台，那可能也有人的评语就是说，希望他永远留在台上别下来了，他一下来就麻烦了。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本来我们在社会上工作或者你成长以后，你就发现人跟人的关系的问题一向是很复杂的。作为一个传道人去处理人跟人之间的问题，也本来就是很复杂的。那因此这位年长的宣教士保罗教导他的门徒，他的学生，他称他为我的真儿子，这位年轻的提摩太的时候，他也耳提面命提了一些关于人际关系的问题。那今天这一段其实提到两部分，一个比较短的部分是一般的信徒，就第一第二节提到一般的信徒，特别是当他们犯了错误的时候。所以第一第二节你会注意到，每一次他几乎一连续用了四次，他用这个字什么呢？劝。这个劝是劝诫的意思，劝诫是什么？犯的错你要劝诫。所以这个时候他所谓跟信徒间的关系，不是只是到你家串串门儿子，你好我好 you are ok I'm ok， 是当那个信徒不 ok 的时候你怎么办，要劝诫的话，这就是有点伤感情了。弟兄姊妹有犯的错你怎么劝诫？所以他一连提到说，对年长的弟兄要劝他如同父亲，如果是年长的妇女劝他如母亲，如果是年轻的少年人要劝他如弟兄，如果是一个姐妹犯的错劝他如姐妹。所以连续用四次劝诫。我说人际关系的复杂，就是如果只是一个正面的鼓励的话，称赞的话，这个很容易说也很容易做的，但是要说你错了，你这件事情是不应该的，这种劝诫的话却是不容易说的不容易做的，因为有时会得罪人。那么在这样情况下，因此他提到了怎么样去处理，那待会我们会详细的说。然后很长的一段是从第三节到第十六节提到如何来对待这个教会中的一些寡妇的问题。那么这整个圣经当中大概谈到对寡妇这样一种特殊的人该怎么处理，是圣经中最长的一段。但是如果你刚刚在听读这段话的时候，有些话听起来说不定你都听起来有一点点刺耳，有一点点觉得不是很舒服，尤其是我不知道姊妹们听起来会如何。因此这段圣经有些地方我们需要深入去思考去解释到底保罗在教导什么。那当然下一次我们会提到十七节之后也是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待教会中的所谓的长老， 长老，那就是说教会中的其他的领袖。那提摩太本身作为一个传道人，他对其他的教会中的领袖啊，应该如何？那么这个是几乎是所有教会当中最棘手的问题。很多教会当中发生的纷争，就是在传道人跟其他教会领袖之间的问题啊。那么这个今天不谈，那么下次我们会谈到这段。然后最后第六章里面也提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在当时有所谓的奴隶。那么奴隶他在工作上，他跟他工作单位的主管应该是如何？今天我们上班的人不一定是奴隶，不过属灵原则是一样可以运用在这些地方的。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保罗在教导提摩太的部分。当然教会中的人际关系问题不仅仅就这几种，在这一边里面他提到这几种。好，因此我们从第一第二节先来看，他谈到如何规劝教会中的信徒。我说我强调的是这边不是在一般的我们叫做社交上的关系的，这边是很明显的弟兄姊妹肯定是犯了某些错误，可能是观念上的错误，可能是行为上的错误，那如何规劝？那么他提到了不同的人，年长的、年轻的，有弟兄们，有姐妹们。他说第一节，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当一个年长的弟兄他犯的错的时候，你要规劝他的时候，他说你要像劝你的父亲一样，不要严责，严严的责备啊。那么当然你注意到他提到这四种关系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用家人的关系来说的，年长的好像父亲一样，所以他这边提到的不是说对父亲要如何的尊敬，因为现在提到的是说他犯了错怎么办。那么在家庭里面也有可能当然如果你20岁不到的话，轮不到你告诉你爸说爸你错了，可是如果你30岁了，你40岁了，你50岁的时候，可能如果你父亲做了一些事情不对的时候，说了一些话不对的时候，你怎么说呢？你会像老师训一个小学生一样这样的训话吗？不可严责一些年长的老年人，好像训一个晚辈或者是一个外人一样，你要劝诫他如同劝诫你的父亲。所以虽然是错误，你会指出这个错误，但是你会有某种程度该有的尊重，因为他是你父亲。那当然同样的原则，你会发现对年长的姐妹的时候呢，他说要劝他好像劝你的母亲一样。那如果是平辈或者甚至比你晚辈的，他说少年人啊，当然我说过圣经中所谓的少年人不一定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有时候是40岁以下的。那因为当时提摩太的年龄就是在30来岁的这个年龄，因为他说劝少年人的话，意思指的跟他差不多同样年纪的，甚至有可能比他年纪还小的，他说劝他如弟兄，就是兄弟姐妹，比你年纪大个几岁吗？像哥哥一样，如果年轻一点呢，就像弟弟一样，劝他如同劝自己的亲兄弟，劝那些同年龄的姐妹们如同你自己家里的姐妹一样。所以因此他用的都是一个家庭中的关系，家庭中的关系。那么因此其实就是回应到说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关系，应该如果我们说教会是神的家，那我们都是在家里的人。当然我们通常在教会里面彼此称呼的时候，我们都是称弟兄姐妹啊，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那既然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平辈。可是问题是教会中如果有一个70、80岁的老伯伯或者是老姐妹，你是不是也是把他看成你的平辈？反正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吗？还是有的时候比较适当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还是称为在族里面虽然说都是一家人，我们有时候还是用长辈的称呼，譬如说什么什么阿姨啊，什么什么伯伯啦，这种之类，好像是一个家属的关系一样。那么我们不但是称呼上是如此，我们彼此的关系上即便是在这种特殊状况，就是说当他们可能在某些事情上有一些我们看见的错误，我们想提出规劝的时候，你必须把这个家庭关系 考虑在内，好像我们是一家人，那么到底你的分寸该如何，就很清楚了。所以他并没有更具体的说你能说这个不能说那个，总而言之对待他好像对待你自己家里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基本上就是这些关系。那么当然可能即使在中国人当中哈，这个彼此的称呼上我们有很多种不同的称呼法。西方人像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同班同学那些美国的学生叫教授的名字都直接叫名字的啊，什么 John 什么的，其实他是教授。我们中国人大概怎么样做不来，我一直到毕业为止我从来没有称呼我的教授的名字的，我一定是叫他什么什么教授 Professor so and so， 我从来没有说哎 John， 我们觉得这是没大没小，他是教授啊。那当然西方人有时候他甚至教授一上课就是说我的名字叫什么，以后你叫我就叫我的就是他的名字哈 John Henry， 就叫我这个好了。那美国人真的就这么叫了，我们中国人呢不管怎么样这个话叫不出口的，还是要叫他某某某教授，那他也不会拒绝。那么在中国人当中习俗也不太一样哈，我一直到现在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不知道这是我们福建人的习俗，闽南人，我是福建闽南人哈。去年初一位我教会的传道人，也是我属灵的长辈，也是我们的家乡的应该算是长辈，吴永长老过世了哈。他过世的时候大概87岁，八十几岁啊，八十多少，反正83岁。总而言之他年龄是大我将近30岁。但是他每一次叫我的时候他都用闽南话叫我的名字，祖坤兄，他用闽南话说祖坤兄。我在想他大我30岁他叫我兄，我简直会有点受不了。但是后来我了解，就是说闽南人好像有一种习俗还是说在闽南人的教会中有这种习惯，所有的弟兄无论年纪他都叫他兄的。其实我的年龄大概足够做他儿子那一辈的啊，他叫我兄的时候我都简直是坐立不安。一方面我受洗的时候他给我施洗，我结婚的时候他给我证婚，我按立牧师的时候他给我按牧的。所以如果说是提摩太跟保罗的关系的话呢，我是他真儿子他就是我真爸爸了，他叫我兄。但是我知道是说这是我只有在闽南人的教会中有这种感受到，他们弟兄姊妹之称呼的时候通常都是如此。因为我们曾经在台语教会中侍奉的时候同工们执事们或弟兄姐妹们彼此称呼都一定是什么什么兄或者什么什么姐，一定用兄姐啊。那当然我就说什么称呼倒是其次的，但是重要就是心态上，你不能说称呼他为兄称呼他为姐，骂起人来的时候就不是兄也不是姐了哈。啊，这一点是保罗提醒提摩太的。因为我说过作为一个传道人跟信徒之间的关系，在一个正常的情况下，我就说是一个没有什么利害冲突的时候当然问题不大。那问题就是在这里他有错误，作为传道人你必须应该规劝，可是你怎么说呢？因此保罗提醒提摩太，对年长的对年轻的你都应该有一个分寸。那么他没有告诉他说黑白分明的规则1 2 3 4 5，他说你只要记得把他看成你的家人一样，然后你对你的家人会怎么说，那你就对教会中的信徒就怎么说，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原则。只不过他多加了一点，这一点是对什么呢？对年轻的妇女要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他没有对年轻的弟兄们需要说什么，没有需要说对年长的妇女要说什么，没有说对年长的弟兄特别要说什么，但对年轻的姐妹，因为这位提摩太是位年轻的弟兄，而且从整个圣经来看大家都同意的，到这个时候为止至少提摩太还没有结婚，他后来到底有没有结婚没人说，没说过， 可能以后结婚了，可能他一辈子像保罗一样是独身的，但至少在写提摩太前书后书的时候，很显然提摩太是还没有结婚的。因此对于同辈的姐妹，他提到说要对待他如同姐妹以外，加上一句话，亲亲节节的，也就是说这个异性之间要格外有一个分寸，格外有一个警觉，无论在言语上在动作上你要清清节节的，就是说动机上必须是清清节节的，行动上言语上你都不要给人有任何的可能的误解，不要给人有任何的一种好像过分，所谓过分就是说过分的亲近。有时候我们年轻人之间，或者不一定年轻人，但有时候我们讲话勾肩搭背也好啦，或者是讲话有时候开一点什么样的玩笑，但他特别提到说你对年轻的姐妹你必须在这些事情上格外要清清节节的。清洁这个字也就是前面第四章他提到说你要在五个方面做榜样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最后一个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上做榜样，就是那个字。当然清洁不仅仅是在男女关系上要清洁，钱财要清洁等等，不过很显然它的重点在第五章这里，很明显是提到弟兄跟姊妹间的关系。这一点我觉得是很需要提醒的，因为在现今的时代，一方面诱惑很多，第二方面在现今的时代当中，我们现在的时代是一个，或者说这个社会不管是西方国家东方国家，现在都越来越比较开放一点，不是那么样的拘谨和保守。有时候就是因为比较开放，有时候我们会变得没有分寸，那么在这个当中会产生很多，尤其作为一个传道人的话呢，在牧养教会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问题。这不单是对于单身的男的传道人，我想这点提醒很重要，即使是结了婚的传道人也都必须很小心。所以有很多的情形很可惜的就是在教牧人员，就是传道人当中，后来在很多男女关系上失败和跌倒的时候，有时候忽略到这个问题。这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得到一些比较年长的传道人或者这些人的一个规劝或者提醒的时候，就提到包括一些家庭探访，包括一些可能是教牧人员对信徒的一般的关怀的时候，我们通常会鼓励说一个男的传道人，不管你是单身或者是结婚，当你要探访一个姐妹的时候或者家人的时候，最好是夫妻一起去探访在很多的情况下，这点我们要注意。你说不会，我们做事光明磊落，你光明磊落是一件事情，如何坐在光明中，如何不给魔鬼有任何试探引诱攻击的机会，这是一个智慧的问题。不是说我这个人没有问题的，不要对自己太有信心，在这些事情上你也不要低估你的对手。我说你的对手不是人，你的对手是魔鬼撒旦，所以如果你低估你的对手的时候，那就是你打败仗的时候当然有神的同在，有圣灵的保守等等，没有错，你也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但是如果你小看你的对手魔鬼撒旦是无孔不入的话呢，你就等着哪一天你就栽一个大跟头。就通常我们在做关怀工作探访工作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鼓励说像这种事情上最好夫妻传道人的夫妻能够一起做另外一对夫妻，或者某一个单独一个姐妹的问题处理。因为有的时候对方这个信徒的家庭可能姐妹信主，弟兄没有信主，所以有些事情你需要去跟姐妹谈，或者是姐妹来谈。但是问题是一位传道人，男的传道人单独常常跟一位姐妹，虽然是在属灵上帮助他，这一点要非常小心。对，比较有智慧的做法是把师母加进去等等之类，这些所谓的清清节节的，他没有更具体的说到底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其实圣经从来很少给你那么多详细的行为规范，但他给你一个大原则，那剩下的有的时候因时因地 要该怎么做，你需要祷告，就圣灵的引导光照。但是他提到的这些是在男女之间的关系上，特别是传道人跟信徒之间需要特别注意，需要清清洁洁的。然后从第三节开始就谈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了，谈到一个寡妇的问题。当然谈到寡妇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了解，我们在谈到前面几章的时候都有提到一个解释圣经、运用圣经的一个基本原则。你必须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然后有一些吩咐和教导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所提出来的建议，该这样做不该这样做。那些时代背景跟今天可能有所不同，属灵的原则不会变，做法上就可能有一些出入了。有一些他提醒说不可以的或者要怎么做的，今天可能我们不一定做。今天我很少听说过有任何的西方的教会、中国的教会对教会中的寡妇有特别登记照册子的。他后面有说要照册子吗？登记在册上。有哪个教会做了？没做。为什么不做？保罗说要登记在册上，为什么不做？你要知道当时的背景在说什么。那今天我们不一定照册，可是里面有一些属灵的原则并不是就不做了。所以有一些时代背景我们必须了解的，就是说在那个时代，两千年前的时代，你可以说第一，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包括犹太人的社会国家，或者是希腊人或者罗马人的社会国家，在那个时候女人基本上不会抛头露脸在外面所谓的上班做事的，不是完全没有，但是非常少，至少不是那种今天办公室的工作。非常少的意思就是说还是有，像保罗去腓立比这个建立教会，他去马其顿的呼声到腓立比的时候，他在一个河边就碰到一个犹太人的妇女叫吕迪亚，他是做什么？卖紫色布的，他做生意的，而且做的蛮大的生意的，所以有姊妹在做这种事情的啊，是有的。那你看这个箴言三十一章提到台德的妇人的时候，那个做太太的又纺线又指挥仆人做东做西卖这个卖那个，所以有一些姊妹女人是可以做一些这种工作的，但是一般而言非常少数，非常少数，除非有特别的情况，但至少绝对不是像今天到公司做个秘书啊等等可以独立生活的。所以在当时的女人有几种状况，第一，几乎非常非常少女人不嫁人的。今天到了21世纪，我不知道美国有多少女人终身都没有结婚的，可能很多，10%几，在台湾据说是10%到15%女人一生都没有结婚的。那当然也有差不多数字的男人一生都没有结婚的。在以前女人不嫁人是无法想象的，因为你爸妈不会养你一辈子，你又不能出去上班，那你怎么过日子？所以他必须结婚。所以在当时女人不结婚是无法想象的，但是今天不同了。第二个，因为女人不能独立工作，所以女人如果嫁了人，然后如果丈夫死了，就所谓成为寡妇，那怎么办？如果是寡妇，那看她的年纪了。所以因此年轻的寡妇再嫁比例是非常高的，你可以说90%几以上的女人，年轻的寡妇她一定会在家，一定会在家，这非常普遍。在旧约中你就看见路德嫁给波阿斯，对，也是在家，只是路德的婆婆拿欧米她不能在家，因为什么？她老了，50-60岁以上了。所以因此寡妇只要是年轻的通常都会在家，否则她不能生存。今天的情形不同，我就说了，今天女人可以不结婚，女人可以自立谋生，她不需要一定要在家啊，真的，这些背景是跟今天有所不同的。而在当时因为这种特殊状况，所以在社会上就会产生一种什么情况呢？从旧约中你就会注意到，旧约中你每一次提到那些特别需要帮助的孤苦伶仃的，总是用什么？孤儿寡妇。因为在那个社会里面，孤儿当然就是 无父无母的，或者说父亲过世只有一个寡母的，这种的家庭通常经济上是非常困难。如果他不能再嫁的话，那么寡妇以及他所带的孩子或者无父无母的孤儿，完全没有一个社会制度来帮助来救济的。所以因此在旧约圣经中，每次提到那些专心仰赖主的人，都是用孤儿寡妇来形容，说他们是唯一可靠的，只靠神了，没有社会制度可以靠，也没有家人可以靠。因为如果这个寡妇，我是说她年纪还轻，三四十岁，就算她的父母还在，父母已经六七十了。你知道在过去人口年龄来讲，通常很多年龄是很少超过六十岁的，所以七十岁的是非常非常少的，不像今天。所以因此父母如果五六十，他的孩子如果他的女儿曾经嫁了，现在做寡妇，最多是三四十，他的女儿只要超过四十岁到五十岁，他的父母一定不在了。然后兄弟姐妹会来帮助这一位做寡妇的姐妹吗？有可能，但他没有义务。所以因此孤儿寡妇就成为完全无依无靠的。在旧约圣经中提出很多对孤儿寡妇特别的对待，有一些做法以今天的角度来说做法不同，不过那个观念是非常先进的，你可以说非常考虑周到的。他们说农家你在收割麦子的时候，别像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是收到干干净净，譬如说收割完了还要去看三次，看有没有掉下一根麦子点得光光的。旧约圣经特别说，你收割麦子的时候，你不要把它收割完毕，每一个田的角落，田角故意是不可以收割的。为什么？田角是留给孤儿寡妇的。你收割的时候，你这条收割线往前一走，无论掉下来的没割到的，你后面有一排的孤儿寡妇跟着你，那都是他们的。意思要留给什么？他什么都没有。所以每一年收割麦子的时候，前面是正规的工人的收割的收割，你就发现后面一批不是你聘雇来的，一堆女人跟孩子就专门在捡剩下的。所以他就说你不要收割完毕，甚至故意有些脚要留下来，因为孤儿寡妇是一无所有的。诸此类，所以圣经旧约中有很多对孤儿寡妇特殊的对待，特别的一种爱心的关怀。这是在当时没有任何的国家社会或者什么来帮助这些无依无靠的孤儿寡妇的时候，特殊的一种有爱心的做法。所以事实上在以色列人的社会当中，因为旧约圣经这样的吩咐，所以一直到了教会的初期也都对孤儿寡妇有特殊的照顾的。但是正如今天很多的国家在争论社会福利制度一样，社会福利制度也会被人滥用。社会福利本来是帮助弱势的孤儿寡妇或者是残障的人，给他这样的帮助，或者有人失业也失业救济金，老了退休金有些人穷所以有医疗保险，甚至有全民免费医疗保险，诸如此类的。社会福利制度是为了这个设计的，可是人性中的罪性就会滥用各种福利制度。台湾现在在推行全民健保，全民健保就是说任何一个人不管有钱没钱都可以有健康保险。全民健保除了看病以外还可以拿药它规定说你一年最多不能拿多少钱的药，最多不能拿多少钱的药。那很多人就说一年我最多不能拿一万块钱的药，有些人就说最多一万块，那我这一年只拿一千块钱的药，那我就亏了。所以没病也拿他一万，懂吧？所以呢什么维他命啊什么就要凑足一万。连在中国大陆做事的叫台商，他一年十一个月连二十八天住在北京的，他就要抽两天来台湾拿个一万块钱的药回去，不拿白不拿。所以台湾这种福利制度就造成一个窟窿，就变成说亏空。为什么亏空？本来算好了有人有病有人没病，没病的人少花医药费，那么他缴了钱没有花费，那就补来补去吗？那人人都觉得当然我没病不会 找医生，比如说可以开刀费多少，来划我一刀，对，没有人要这样子的，对，所以没有人，没病人就要是自动去开个刀的。哎，可是要钱不拿觉得亏了，所以每个人都要拿了光光的，这下就麻烦了。台湾是如此，在欧洲国家，在美国，你就看见这种社会福利制度被滥用的情况。那当时的教会因为照旧约，这个神在旧约圣经中所颁布的这个出于爱心关怀互相帮助的这个原则，在初期的教会就有特别关怀孤儿寡妇的。那么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知道一般人说法是教会中第一次特别设立的所谓执事，选了七个执事，包括第一个殉道的斯提凡，还有一个传福音的腓力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就是提到什么呢？因为使徒行传第六章就是提到说，当时有一些寡妇，一些寡妇需要在天天 来供应他们，因为他们是无依无靠，所以因此他们每天的生活需要是由教会来发放，不管是钱或者食物。所以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开始就是说，因为教会人一下多很多了，你看一个五旬节，一个聚会，三千个人信主了，哇，一个教会加了三千个人。然后到了第五章那边，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因为有一个瘸腿的那个彼得约翰行了神迹也好了，那天五千个人信主，所以教会是爆炸性成长，一下子可能从一两百个人啪变成上万。那好了，一万个人进教会是没有错，进来的当中可能一下子教会就多了八百个寡妇。那因此照顾了，所以第六章一开始就提到说，在照顾这些寡妇的需要上就反正有的忽略，就是顾到这个就没有顾到那个，就顾此失彼，因此就有怨言了，就说哎，为什么这些寡妇那个刚好那些被忽略到的是什么呢？在使徒行传特别提到的那些是说希腊话的寡妇。在耶路撒冷为什么有些说希腊话的寡妇呢？就是外地回来的侨民，我们中国人叫做华侨，他们叫做犹侨，犹太的侨民从侨居地回耶路撒冷信了主，在教会。那么讲希伯来话的寡妇呢，那就是本地耶路撒冷人。本地耶路撒冷人可能在教会里面即使没信主前可能都是街坊邻居都认识的，所以呢哦，他是寡妇，他有需要马上救济啊，接济，这个大家都注意到。那些外来的讲希腊话的也是犹太人，也信了主，就可能被忽略了，就可能一下子没有注意到。你教会说一下教会变成一万个人，那么有这么多寡妇，可能救济了750个，忽略到另外50个。不管你忽略多少人，因此就产生一个问题。后来教会这些使徒们就说，我们是以祈祷传道为事，要我们天天注意去发放救济品。哎呀，这好像偏离我们本来该做的，舍本逐末，所以应该选七个执事出来啊，来帮我们注意这事情，就选出七个人。所以你就知道，初期教会刚刚建立就注意到照顾孤儿寡妇。到了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就是教会已经有这个制度了，只是似乎有点在运作上产生的一些问题。保罗就教导上说，对于寡妇救济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他提到这个问题。因为像这一类的事情在教会中是容易发生，顾此失彼，然后就有怨言，有时候会造成教会内极大的纷争，所以保罗教导提醒的意思在这里。那么我们仔细来看看他怎么说的哈。第三节说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那有两个事情要讲的，第一个是真为寡妇的，那还有假寡妇吗？寡妇就是寡妇嘛，不管是他先生死了，或者先生把他休掉了，遗弃他了，那这个还有真还有假吗？还有假离婚，还有丈夫假死，这真为寡妇，假为寡妇，这个真的为寡妇是什么意思？其他的意思，真的为寡妇，其实 他的意思是你们都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就没说的那句话了。其实是真正是什么呢？第五节所说的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真正独居无靠的。他没有加这句话，但意思是说我在说真为寡妇的，就是这种的。绝对不会有人读到保罗的信的说保罗这说什么吗？能还有假寡妇的吗？不会有这种怀疑。但他这边没有说，从后面的经文来看很清楚的，真正是独居的，因此没有依靠。那什么叫独居？独居就是第四节所说的，有些人有儿女或者孙子孙女，那就不叫独居了。独居就是没儿没女，所以没孙儿没孙女的，没有直系亲属可以照顾的，那就是真的是独居的，真的独居。因为是独居，所以是无依无靠的啊，无依无靠的。那么在第十六节这段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又重复一次，也会让我们很清楚听见他所说的，那是真正无依靠的寡妇。可是十六节你就注意到中文圣经哈，那无依靠的那四个中文字啊，旁边就打点点点，原文没这个字。也就是说十六节的意思就是说，那些有这个信主的家人的人呢，那么自己家人应该照顾这样的寡妇，让教会可以去接去救济什么呢？救济那真寡妇。是十六节又提到真寡妇了。但是我们中文为什么加上那无依靠的寡妇呢？就是是真的无依靠的。其实那个几个字是希腊文的原文没有的。所以第四节所说的真寡妇就是十六节所说的真寡妇，也就是第五节所说的独居无靠的寡妇。第二个，第三节说尊敬，怎么样个尊敬呢？是把这些真正无依无靠的寡妇都当为上宾，都当为怎么样？他的意思在这里啊，其实这个尊敬这个字，一方面是一个普通我们所谓的尊重，但是这个原文事实上它有比较宽广的意思，不仅仅是尊重。所以如果你有中文圣经新译本，你就发现这个字中文圣经新译本没有翻译成尊敬，翻译成你要去供养那些真正为寡妇的。他用供养不用尊敬，因为那个希腊文本身可以翻译成尊敬，但有时候可以翻译成供养或者是什么。那如果是你用新国际版的英文圣经的话呢，他用 recognize， 他没有用 respect 这种尊敬，用 recognize。 recognize 就是认定确认，或者说看他为真寡妇，这样意思。所以他不一定有一个我们所谓的尊敬的那个 respect 的意思，包括供应，包括认定。总而言之，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先确认哪一些是真正无依无靠的寡妇，在确认之后表示暗示的后面所说的你需要在经济上供应他，但是后面也有提到，其实真正的敬虔无依无靠但又敬虔的寡妇是需要尊敬的。所以翻译成尊敬也不见得是错，因为他是真寡妇，他后面就第九节之后他就定出一些这个好像资格，什么样子列名造册要列为所以真寡妇教会需要照顾，需要怎么样的。那那些属灵的资格当中事实上是符合用尊敬的意思。那他是先有一个原则，那么因此第三节可以说是从第三到第四后面这一大段的总纲，对真正无依无靠的寡妇教会应该注意到，认定的意思是注意到，应该要供养他，甚至你要尊敬他。然后细则到底该怎么做呢？第四节开始就在讲了，第四节就说了，但是若是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的面前是可悦纳的。第四节是提到说，在家庭当中，如果这个寡妇是有儿有女的，而且有孙子孙女的话呢，她应该来照顾自己的母亲的啊，这在神面前可悦纳。因为在十诫里面的第五诫，十诫的第五诫，十诫里面前四条是谈到对神，对神，后面六条谈到对人。那六条的第一条就是全部十诫的第五诫，就是要孝敬父母。 如果你孝敬父母，圣经上甚至有个应许，你可以再续长寿啊等等。所以那个是十诫当中谈到人与人的关系应当如何，后面当然有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做假证人，不可以怎么，不可以怎么样，但是后面几个都是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叫十诫，诫是不可以，可是第五诫却是要孝敬父母，而不是不可以。所以十诫大部分都是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但有一个是要，你要做什么而不是不要做什么，要孝敬父母。所以在圣经中是把这个孝敬父母看为非常重要。那一个寡妇虽然成为寡妇，但有儿女有孙子孙女的话呢，就应该来养育他的这个寡母。当然他这样说也有个前提，虽然还没有说，但是我们的意思是了解，当儿女成年的时候，如果儿女是只有七八岁，那他怎么去供养他的父母呢？当然不可能嘛，所以这种是另当别论的。所以这边所说的寡妇有儿女有孙子孙女的话呢，是指的寡妇已经年老了，但是他有儿女甚至有孙子孙女，那他们就应该来供养他的这个寡母或者他的奶奶，这是要报答这个亲恩，这是应该的。那么至于那些独居的，那就是无儿无女，没有孙子没有孙女的，那些真正无依无靠的，真正为寡妇的，他只能仰望神了。那么这种真正仰赖神的人，他才会昼夜不住的祷告祈求仰望主。当然他的祷告祈求不一定是只为了他，哎呀我可怜啊，我是个可怜老寡妇啊，没得吃啊，明天吃什么都不知道啊，神啊你要给我 啊明天神给了，哎呀还有后天啊，后天我不知道要吃什么，所以每天就是神啊，我今天要吃什么，明天吃什么，后天吃什么。他的祷告祈求不一定只是为了日用的饮食，当你看到后面的提到的话，这些圣徒啊有好名声啊等等的时候，可见其实这些老寡妇有很多人是为了神的国度的，在那里昼夜不住的祈求。那么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耶稣出生以后第八天受割礼到圣殿去，就有一个老寡妇亚拿，圣经上就提到她是一个寡妇，然后呢她昼夜不住的在圣殿中祷告祈求的，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通常我说过的，尤其在诗篇当中，那些无依无靠的但是专心仰赖神的，那些昼夜不住祷告的人，往往成为圣徒的一个叫做样板，或者圣徒的一个典范，像他们就是无依无靠的。所以马太福音的八福里面的虚心的人有福了，那原文是心里贫穷的人有福了。那有的圣经甚至直接就是说贫穷的人有福了，把心里贫穷那个心里都拿掉，就是贫穷的。为什么用这样的一种好像一个比喻呢？事实上就是因为那些像孤儿寡妇那种贫穷的人，他在世上完全没有可依靠的，他只能专心的仰望主，因此他们成为真信徒的一个代名词，代名词，他们就是那种真正的信徒一样。所以他提到就是说独居无依无靠的寡妇，他们在环境上，所以他们不得不只依靠神，因此他们当中一些真正的寡妇特别要受教会敬重的，就是那些专心仰赖主昼夜不住祷告祈求的人。所以他提到真正的寡妇是怎么样状况，但有一种寡妇虽然也可能一样的虔诚一样的爱主，但他却有家人照顾的，那这种就不是在他所说的真寡妇。那不是真寡妇，我是说她事实上是寡妇，也并不代表她不虔诚或者宗教上道德上有任何的错误，她不列为真寡妇，是说她不是真正无依无靠的寡妇，这个有个区别。那第六节就说了，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句话就很重了。好宴乐的寡妇当然并不是说其他的寡妇都是好宴乐的，他是说有一些寡妇是游手好闲的。那那些游手好闲又好宴乐的寡妇，他们身体是活着的时候属灵上等于是死的，就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好像这个启示录提到教会，有个教会说那个 那个神的使者就说，这个家伙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啊，意思是一样的。在这一点里面，我们也要稍微提到一点当时的一个背景。一方面，我说过，旧约时代的妇女通常是没有个别独身谋生的能力，因此她通常成为寡妇之后，如果还年轻，通常都会改嫁。但是也有一点跟今天有点不同的是，古代的社会从犹太人的社会到希腊罗马的社会，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规则，就是嫁妆。这点我没有很好的研究，我不知道中国早期的社会女儿出嫁都要准备嫁妆，嫁妆的规矩是如何，嫁妆怎么用啊，这点我要以后好好研究一下。不过从很多注释书的这些材料背景，我们所了解是这样，当时的犹太人跟希腊罗马社会的背景是这样，这个嫁妆有一个用处，这个陪嫁的嫁妆，这个嫁妆是给谁的，是给这个女儿出嫁，所以她丈夫是不能碰的。我们今天陪嫁的时候，陪嫁了什么，那如果农家三条牛过去了，那老公就三条牛去耕田了，不是。在当时的嫁妆，这个嫁妆是给女儿的，这个嫁妆主要做一种用处，就是她丈夫死了成为寡妇的时候，嫁妆就成为她以后下半辈子靠嫁妆的。所以那个嫁妆嫁过去的时候是属于那个太太的，她丈夫是没有权动用这个嫁妆的一丝一毫的。然后如果丈夫死了，那么当然这个嫁妆是带过去了，她丈夫不能够动用里面的钱的。如果丈夫死的时候，这个嫁妆也不是这个太太就自己拿来花，看情况，如果她的孩子已经成年了，成为一家之主，新的一家之主，嫁妆就交给儿子，儿子不是拿这个钱来随便用的，这儿子要拿这个嫁妆养活他的妈，养活他的妈是靠这个嫁妆的。那如果儿子还很小怎么办呢？那这个做太太当然就他自己就变成一家之主，他有权动用他的嫁妆，当然就是养活自己了。在这种情况下，因此有钱的女人出嫁的时候，娘家给她很大一笔嫁妆的话呢，即使她成为寡妇，她有足够的金钱让她游手好闲而且好厌乐，是有可能的。她娘家有钱得很，给她好大一笔钱，老公死了，然后呢，我就说她本来就女人也不能上班也不必上班，然后呢这笔钱可以动用了，因为在她老公还活着的时候，这个嫁妆没事的时候，因为这个嫁妆是等到你做寡妇才能用的，所以她的钱不能拿来花的嘛。老公还活着的时候，而且家庭有些事情她大概还不会有太多的机会游手好闲，等到丈夫死了，嫁妆她可以动用，而且又有极大的一笔钱的时候，那她真的可以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还可以好厌乐。那保罗就提到说，像这种寡妇人还活着，其实就是死了，他在说这种情况。但是如果儿子成年人，这个嫁妆要交给儿子来管理，来用这个钱养活父母，那也因此如果这个儿女拿了母亲的嫁妆应该来尽孝来照顾他的母亲而不照顾的时候，他是罪大恶极的。在希腊的法律里面有提到，如果儿女成年人了，然后父母亲成为寡妇，他不照顾他的话，在当时希腊法律里面有非常严厉的一个定罪审判的啊。所以不是只有以色列人有这样一个对于父母孝敬的这种规矩，而且要好像照顾自己的寡母，在希腊文化里面，在罗马文化法律上都有规定，如果孩子不去孝这个供养他的寡母的话呢，他们在法律上要定罪的，因为有这个嫁妆的这个规矩在这个背后啊，所以这个照顾有一个背景在那里面。那当然有一些家庭娘家不是那么有钱，虽然有嫁妆，但并不代表这个钱足够让这个寡妇还可以舒舒服服过日子 不见得每一个寡妇都有这个本事，但是不可否认，是有一些寡妇虽然看起来无依无靠，但她有一个嫁妆，而且相当丰厚的嫁妆的话呢，她如果不在生活行为上节制自己的话，她是有可能不但游手好闲、好管闲事，而且还是好约的。因此保罗就警告了这些人，所以你要嘱咐他们，第七节叫他们无可指责。而且他所说的这些寡妇，是因为是在教会里的所谓信主的，你已经信了主了，现在成为寡妇的时候，你更不要变成被人指责，就变成说你这个基督徒的身份以及神的儿女的这个身份受到羞辱，就是有这个背景存在。那么这些所谓游手好闲、好言乐，也就是后面等一下十三节以后所指责的那些人啊，等一下我会提到说后面有提到另外一些话，提到说该不该再嫁，可不可以再嫁，然后提到对这些寡妇的一些批评。那么总而言之有这个背景。那么因此第八节又回到了第四节所说的，如果他有儿有女或者有孙子孙女的话，应该在家中尽孝啊，来供养自己的寡母或者是奶奶。他说人若不照顾亲属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照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这边有提到两件事情，第一，照顾亲属跟照顾家里的人很明显的是有点区分的。亲属的意思是不是直系的，更宽管了，就是说我一个阿姨啊，不是我妈，是我的阿姨呢，那叫做亲属。他是说如果你有亲属你应该照顾，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谈爱心，你应该照顾你的亲属，虽然不是你的直系的，你应该照顾你的亲属。如果你不照顾呢，就是背真道，就是 圣经上真理的教导提到有爱心要关怀，就违背了这个。那有些不信主的人都还懂得照顾亲属，那何况基督徒呢？这提到说如果你不这么做比不信的人还要糟糕还不好。那如果不照顾自己家里的人，那个就是直系的，你自己的母亲或者奶奶婆婆，这个就是更罪加一等啊。你说不直接直系的亲属是一个长辈，但是有亲属关系的，当然这已经够不好的了，已经是比不信的人，如果你不这么做比不信的还不好。那更糟的，那就是说你自己亲近的直系的家属，那更是如此啊。所以你知道这个有两种不同的状况。那么在这个当中就强调了基督徒，在我们提到爱心，我们谈到基督徒的行为，提到基督徒对教会如何如何，对弟兄姊妹该如何如何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他这边所强调的，你对你自己的亲属，对你自己家里的人绝对是不可以忽略的。变成有一些基督徒可能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他爱教会，爱教会里面的信徒远超过爱他自己家里的人，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教会或者别的方面，可是自己家里的人该照顾的或者是长辈该孝敬的都没有去照顾的话呢，那是更不好。耶稣曾经指责当时的犹太人一些法利赛人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时候，他也曾经提过这种事情。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当中有一些一种说法，就是说我要把供养父母的那种钱啊，在那种希伯来的那种亚兰文的那种话叫个儿版，我把这个该给父母供养他的那个个儿版，那就是供养父母的那笔钱，哦，拿去奉献了，所以跟爸爸妈妈说抱歉哈，我该给你的钱我已经拿去奉献了，所以呢你去跟上帝要好了。那耶稣就斥责这样的人叫做假冒为善啊。所以可见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对教会对其他信徒的爱心摆上，不能够因此影响或者忽略你对家人应尽的责任。相反的，在对家人的爱心表达上，你应该比那些不信的人是更好的，而不是反过来的啊。所以这一点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那第九节之后提到另外一件事情是相关的，但到底是怎么样呢？他提到一个记在册子上，第九节寡妇记在册子上，那必须如何如何。这个记在册子上是干什么？在很多圣经学者讨论这段圣经的时候有许多不同的说法。 有些人是认为说，记在册子上的是好像是教会的同工名录，因为记在册子上的人将来会成为教会的同工，因为他提到一些事情，好像洗圣徒的脚啦，救济人啊，行善事啊，好像哦，他可以做很多教会的圣工，所以是教会同工名录。那蛇可以被做教会的同工列这个册子，因为列为教会同工的话，说不定还可以支薪水的。记在册子上啊，变成这个叫做什么？英文叫做 payroll， 教会或者单位里面不都是有职员名单吗？要照这个发薪水的，记在册子上。有些人是这样说法。那么也有些人说法是说，这个记在册子上，很可能就是记在册子上，作为好像教会定期要去在经济上救济。帮助他的，所以因此比如说每个月某些寡妇每个月要给他多少米多少钱照顾他，免得他没得吃没得穿，记在册子上，他发给谁免得漏掉，记在册子上。有些认为记在册子上是为了救济，但事实上在整个圣经来说没有很明确的说记在册子上的目的是什么。但是从整个上下文来看，似乎大部分的学者也都同意的，第一，跟这个爱心关怀救济是有关系的，虽然他不一定只是为了救济，但是显然那些真为寡妇，他这边提到60岁以上的等等等等，真正为寡妇的，那记在册子上，很明显的从前面就开始提到要关心照顾这些真正为寡妇无依无靠的，所以救济关怀显然是有关系的。第二个，这些人也可能自愿的在各样的圣工上他们有参与，但不一定像我们今天所想象的发薪水，列在教会同工名册定期发薪水，可能不是那样的一个情形，因为当时的教会根本没有这种制度，也没有这种所谓的今天的全职全薪的拿薪水的传道人，连这种制度都没有，更不太可能有这种的制度。因此救济是一个，但是这个记在册子上也可能就是前面第三节我们说过的尊敬那真为寡妇的时候，我说尊敬那个字本来也可以翻译成为 recognize， 就是认定，那登在册子上就是说变成一方面照顾了，一方面也是一个尊敬，好，诸此类的。但他就列出一些所谓的条件，登记造册，第一，年纪到60岁以上。他为什么特别说年纪的60岁以上？因为60岁以上是不可能改嫁的。当然今天不一样，今天有人七老八十才结婚的，对不对？你说不可能改嫁，那我说今天跟过去是有很大的不同的。那么在那个时候的社会，你很难期望或者说想象一个60岁以上的寡妇为了某些特殊原因再去改嫁的。那么我就说早期的寡妇改嫁常常是为了经济的需要啊。他说年纪到60岁的只是真为寡妇的这其中一个条件，那60岁以下的呢，他就有可能还有改嫁的可能性，所以因此他定了一个年龄。第二个，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这句话引起很多的争议，就是说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是不是他一生啊？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哈，一个一妻不是二夫，不嫁两个丈夫的，不管她丈夫是把她休掉离婚了，或者丈夫死了，我一生不嫁给第二个丈夫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学者有不同的说法，不过也有比较多的，不是所有的，比较多的这个声音学者说，我觉得也比较可信服的是说，这句话跟第三章提到长老的资格这句话可以做同样的解释角度来解释。第三章提到长老的资格是什么？只做一个女人的丈夫，那是不是这个男人不管他老婆是死了或者什么原因，他一辈子只有一个老婆，娶过一个老婆，不准再娶了，也是一样，一个妻子的一个女人的丈夫啊，一个女人丈夫，连执事第十二节，第三章十二节也是一个妇人的丈夫。那这边是倒过来，一个丈夫的妻子，
那前面是什么，后面就应该是什么。那因此我们说过，在第三章提到长老的资格，只做一个妻子的丈夫的时候，我们强调的不是他有没有再婚，不管他老婆是不是过世了他再娶，并不是限制那个再娶的可能性，而是说对妻子的忠诚，对妻子的忠诚，也不一定只是指的一夫多妻，因为在早期希腊罗马的社会，一夫多妻也是非常非常罕见，连皇帝，你知道在西方国家的皇帝也从来不是一夫多妻的，一夫多妻是中国皇帝，中国皇帝是妻妾很多，波斯皇帝一夫多妻，可是西方国家从来没有，罗马皇帝就是一个老婆，他如果想要换别的，他就休了，他换一个，那是有。耶稣时代的希律王，他娶过六七个老婆的，可是他从来没有同时有三个老婆，没有，他每次就只有一个，只是这个看风水杀了，说他六七个老婆大半被他杀掉的，杀掉一个换一个，但他从来没有同时有两个老婆的。所以在西方国家，一夫多妻是非常罕见的，即使连皇帝都很少。所以一个妻子的丈夫不一定是指的多妻或者是一妻，主要是对妻子的忠诚。这边也是如此，做一个丈夫的妻子是对丈夫在婚姻上的忠诚，这是他的条件，未必是他有没有再嫁，不一定是那个。那第十节呢，第三个是提到有各种的好名声，他说有行善的好名声，那好名声包括什么呢？他说就如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就下面点点点点点一堆这些善事。那其中有一个似乎听起来有点矛盾的，我们说真寡妇是无儿无女，无依无靠，无依无靠，无儿无女，怎么养育儿女？是不是养了儿女，儿女都死了，养了死了，这孩子变成还是无依无靠嘛？这个可能性当然有，但是这个养育儿女啊，这个儿女这个字中文的翻译呢，在希腊文的原文不一定是儿女，就养育小孩。那当然直接的来说，你养育谁的小孩？他们你的小孩吗？你的小孩不是你的儿女吗？但这个小孩不一定是你的孩子啊，养育孤儿啊，对不对？所以他其实是说，这个真寡妇呢，有可能根本就无儿无女，但是很有爱心，说他照顾很多孤儿或者别人的孩子。总而言之，他照顾小孩子，不一定是他的孩子，但是你要合乎造册规格的，其中前面已经说过了，真为寡妇的就是无儿无女的啊。所以无儿无女跟养育儿女不一定有矛盾，是养育孩子，这个孩子不一定是他自己的儿女，有可能是街头流浪没有人照顾的孩子，都是表示他的行善的名声。在这方面，在当时希腊罗马社会里面，这种流浪的孤儿没人要的是很多的啊。在西方国家，在当时2000年前的时候，如果父母看到孩子他不喜欢的话，他随时就把他丢在路上去了啊。他们当时有一种规矩，在希腊罗马社会是这样啊，太太生了一个孩子，那么当第一次孩子见到爸爸的时候，如果孩子送到爸爸的脚前，爸爸坐在一个好像家里面有一个大位哈，孩子送到他的脚前，如果爸爸呢低头把这个小 baby 抱起来，就他接纳了。如果爸爸看看这个 baby 头一转，意思就是我不要他，佣人立刻把这个孩子抱出去，就丢在路上去了，不管是男的女的。所以因此在希腊罗马社会，街头流浪的孤儿是非常多的。在初期教会，我们所今天留下来的历史记录当中，其中教会在一般社会中的好名声其中之一，就是在街头会收养孤儿的，教会做这种事情，国家是不管的。那街头流浪的孤儿很多，那当这孤儿很多长大变成偷啊抢啊杀人啊，这都有啊。所以这边提到说养育孩子也包括这种的爱心，所以他是有行善行的好行为的，这种才可以登记在册。11节开始讲了另外一种极端的例子了，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他，不到60岁的可以辞他，就是说不准登记造册。 那下面的话我就说听起来有点刺耳了，因为他们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为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是说长好短，又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那从一个角度来看，似乎不到六十岁的寡妇都是属于这一类的。我这话就很重了哈。哦，六十岁以上的寡妇，这个灯明照射就是好的。那六十岁以下的都是这种货色，还是怎么呢？其实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年轻的寡妇都是如此，他只是说年轻的寡妇，第一不要让他灯明照射，因为这因为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人有下列的这种情况发生了。也就我说了，这个社教会中的原来是爱心救济关怀的这个事工被滥用了，被误用了，因此他才说要登记造册，六十岁以上人在登记，这是你应该照顾的。那么有儿有女的自己家人照顾，那么年轻的他下面就说了，我建议十四节，我愿意他们去嫁人，免得留给画饼啊，诸如此类，表示说有人如下列的误用了教会的爱心，滥用教会的爱心，以至于做出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事。然后他提到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想要嫁人，有些人读起来是这样说了，当一个寡妇或者离婚的女人再嫁的时候就是违背基督，那比如说不能再嫁了嘛，你一再嫁就是违背基督咯，不是这个意思哈。他想要嫁人，那提到违背基督，后面又提到什么呢？是十五节有转去随从撒旦的，十二节后面提到说废弃当初所许的愿，这几个东西加在一起到底是指什么？没有错，印象中看起来似乎是定罪，一个寡妇或者离婚的女人再嫁。似乎是如此，那么如果是的话，那所许的愿是什么愿？是不是说一女不侍二夫？这个他当时有这个愿，他现在他要嫁人了，就违背他的愿，还是什么？可是就算是这个愿的话，怎么叫做违背基督呢？怎么叫做随从撒旦呢？他再嫁了就随从撒旦了吗？所以有大部分的圣经学者提到十二节废弃所许的愿的时候，其实许愿那个字哈，在希腊文的原文的圣经的意思可以翻译成说是一个取得一个誓约，你结婚的时候当然有一个誓约，我对我的丈夫是忠贞的啊，不管生病不管环境如何我都怎么样怎么样啊，是有一个婚约的誓约。可是这个违背所起的誓不一定只对他的丈夫的，从上下文来看很显然是对基督的，对神的。违背对基督所许的愿，那就是说我愿意信主，为主而活，归属基督，对不对？我们基督徒就是归入基督，你违背了归入基督的话，违背了信仰上的这个誓约，你就是随从撒旦了嘛。所以更可能的是在说这个东西。那什么意思？再嫁是一件事情，嫁给谁是另外一件事情。在2000年前的社会，女人不但没有独立谋生的能力，女人是没有任何独立的权利做任何她想做的事情，包括信仰。在当时真的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异教徒就做异教徒的，你没有说我老公这个拜偶像的，我是信基督的，然后你嫁过去说我维持我的信仰，你通常你没有这个权利的。所以一个信主的姐妹她成为寡妇，不管是因为离婚或者因为丈夫死了，当她要再嫁的时候，她这边所说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人情欲发动急着想要嫁人，以至于毫无选择的不加选择的就去嫁给一个不信主的，以至于随同这个不信主就去变得拜偶像，那就放弃他对基督的誓约，因此要违背了基督，因此随同撒旦。他说有些人会做这种事情，有些人会发生这种事情，所以你不要把它登记在册， 不然你登记在这某某某寡妇，哎，过两天他不信了，你今天说法他去拜佛去了，搞了半天，然后他个人教会的名声就受到影响，就说我宁可他好好的嫁人，但好好的嫁人的意思当然就是嫁在主里面的人。这一点如果你注意参考这个哥林多前书这个第七章那边就有提到，保罗一方面提到说如果能够愿意守寡很好，这是有祝福的，但是如果你要再嫁也可以，但是要嫁给主里面的人，同样信仰的人啊，诸如此类。所以圣经上并没有否定反对再娶或者再嫁，圣经上从来没有定罪再娶或再嫁。如果再嫁是违背基督，保罗不会在十四节说年轻的你就再娶吧，让你去违背基督好了，会吗？保罗当然不会叫他们去做违背基督的事，可是又为什么建议年轻的寡妇去嫁人呢？可见再嫁再娶再婚本身不是错误，本身没有问题，只是在什么动机之下，以及再婚的时候你再婚的对象是谁，对你的信仰，对你跟神的关系，对你对神的这种誓约之间有发生什么影响，这是关键的。所以他就提到说这些年轻的寡妇不要让他登记造册，因为其中有一些人当他的情欲发动的时候，他甚至违背当时对基督所有的这个所信主的这个誓约，急着要嫁人，那所以被定罪，是因为废弃了这个约，是这个被定罪，不是嫁人的事情，而是为什么以及嫁给谁。然后他说这又有一些人呢，习惯于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懒惰，拖堂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行为上也有些不好的见证。所以他说我建议的是年轻的这些寡妇，他建议他们怎么样嫁人，嫁人以后，然后你自己有自己的儿女，然后你可以自理家务，你不会有游手好闲，然后你也不会给敌人辱骂的把柄。这个敌人就是指教外的人，不信主的人，他们有时候怎么讲攻击教会批评教会的时候，那刚好有一些所谓的信徒一些姐妹们变成这边所说的懒惰游手好闲说闲话，那就变成受攻击的一个把柄。他说你好好嫁人，好好做一个母亲管理家庭，因为最严重的甚至有人转去跟从撒旦，所以他因此有这样一个教导。相反的就是你要有一些好见证，好好治理家管理你的家，好好有一些属灵上的见证。那十六节最后结束的话其实是回复前面所说的，把它做个总结。你家里面如果你自己是个信主的，如果家里面如果有一些寡妇的话，你自己要救济，要去照顾她，不要累着教会，让教会有限的财力可以去照顾真正无依无靠的寡妇。所以总而言之，以今天的角度来说，教会是应该做一些慈善的工作，照顾有需要的人，可是财力有限，你要有智慧的去运用。那么个人的家庭应该可以做的你应该自己去做，然后不属于任何一个家庭的话，那么教会一起来做，基本上有这样的意思在内。那今天谈到教会的问题是如此，那么当然社会的问题是比较大的问题。那么因此很多国家不同的政党，他们通常就是在于国家的资源如何做一些救济福利的工作，有些政党赞成广泛的做，不加选择的做，有些就比较严格的限定说什么条件可以什么条件不可以。所以在每个国家里面不同的政党在这些事情有一些做法，那么其实你都可以从圣经中找到一些概念和原则。不过在教会中我想更明确的提到我们该处理如何来做一些慈善的工作，但是如何运用神所给我们的智慧做适当的一个选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些话语，教导我们如何在教会中能够来关顾一些真正有需要的，不但是寡妇，可能教会当中也有其他的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不管是物质上心灵上，主让我们知道怎么用爱心来照顾他们，也懂得怎么样我们在自己不管是个人的家庭中家属当中也能够尽我们的力量，尽我们该尽的责任。愿主的话语再一次光照我们，提醒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